好，我们接着那个有这些相互增上哈，就会施设很多假力饮食车程哈。包括我们如果顺着前面来讲说，饮食真的需要吗？不是，是你的业力需要，不是真的需要吃，是你的烦恼需要吃。好，你这样的烦恼身，这样的业力，这样的妄想分别，必须要用这个东西来让你继续维持这个妄想生命。你用你的妄想滋润你的妄想，所以最后是事实啊。我们有失时，有断食住食，这就是妄想时。众多妄想以不同的饮食增长这个妄想生命。所以你看哦，当我们烦恼越重的时候，他所需要的这个世间的东西是越重。所以我们要讲说福报是什么？哦，我有东西啊，有东西多吃多福报大。我免这么多东西，我免用，我这个福报较大。你有没有听到？我现在发觉我最近经常讲台语，我不知道这个以后要是拿到有些地方人家听不懂。不过没关系，我们就后面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有的人认为他东西很多，用的很多，你看我吃的多什么的，其实最简单就是我都不需要它。你要是说我需要但我不足，就叫贫穷，对不对？那更一点就是说我需要它我满足，这个就是不错了，世间人这叫富贵啊，我能满足。那最好的就是说我从头就不需要，所以我没有这些负累赘，对不对？啊，到无色界没身体，我哪需要吃？冰箱都给你，我连身体都没有，我还吃什么？对不对？我冰箱有也还要看啊，过期的还要丢掉，对不对？啊，那现在像我的冰箱都越来越大，以前小小冰箱，我记得我以前自己住的时候是那个小小的，现在都是，现在光冰箱大概一半就放药，不知道哪里来的药，很多药，很多药哦，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是病那么重，是让人家看着我们这个很衰的样子，还是怎么样？不，就是大家好意啊，其实都是好意哈、哦。我就是至少，当然我是开玩笑的，我自己没有什么冰箱，不过真的，我那边有一个地方是放一半是药，到有一个地方是这样。像想细微就是看谁有病跟我讲哈、哦，我有适当的药我就给你，哎。当然，为了要消化这个药，我就希望你们有病，这个就麻烦了。其实有时候就不需要啊，真的不需要。我们现在变成、被物欲所牵绊，都要经营，要管理啊。其实有时候傻傻的满足自己的颠倒妄想，不断累积，不断状况。我像比如我最近这个事情，我也常在很多课我要讲，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亲人走了。因为这是至亲啊，对啊，你就很难割舍啊，对不对啊？眼前就这么一个非常跟你感情非常好的人啊，他走了，这很难割舍。跟我们想想，父母最难割舍，对不对啊？父母生你啊，那个血脉关系啊，天性啊，很难割舍，对不对？好，因为父母的关系，父母又不是生你一个，他还生几个，一生几个，那几个都跟你变成有血缘关系。啊，那个都是众生业力的关系，对他就有一份爱着之心，对不对？有的兄弟姐妹感情不是很多好啦，不然但总是说看听到自己兄弟姐妹日子过不好，你总是也会牵挂，是为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血缘关系啊、哦、啊，这个关系你看，你一个人对两个父母，那有父母又断下来出来，哇，大家都跪下呢。那个只要有一个人往生，你就要送七次做七，哦啊，这多兄弟啊，十几个那里念做这边的，好、哦、好，安尼那也就罢了嘛，哈、哦，就是反正生下来那个业力，这个当初也一念差，不小心就投胎啊，投胎父母又没有遵照我的意思，他就会生很多，那我那个被动的没办法。没想到长大了说去结婚，过去拖另外一堆回来。那结婚那一堆，哇，那一堆也不小堆了，那一堆刚好是另外一堆，对不对？啊、哦，就算感情不是那么直接，但总是啊、有些关系，而且都是亲人啊、哦，那也就罢了。按不然你就不要再生哦。 可是啊，你又伸啊，完了完了完了，这旁边扩展已经够够横的，已经很广了。上的有父母，还有祖父母。现在你自己吃饱没事干，又生一堆，这一堆又是亲情，又难以割舍。这一生光为这些亲情包着，你都很累了。这个不是你故意累，是你爱你难以割舍的亲情的牵挂。这东西都让你很难真正一心好好修行，是不是？这是天性啊。这众生的习性啊，就会绑在这里。因为你依你的业力安立他们的地位，依你的业力，你认为这种亲情自自然然就形成一个相互牵绊的力量。对，啊，其实因缘怎么样啊？当然众生因缘的，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其实兄弟姐妹啦，父母师长啦，不，师长啦，另外就是包括子女啊，其实都是宿世种种业力一直来来回回，一直在那里转换的。但我们看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我们看到今生，所以我们的心就被这今生给绑着。啊，所以经论里面经常会举说，我们本来很爱着，到最后发觉说啊，都是因缘，都是过去的业力出来。所以像我们现在对很多事情很难放得下，最主要我们的资粮太少。我们不要说我们有什么正知见，假如你有宿命通，你大概你的烦恼会少掉很多。为什么啊？哎，一告我是这个关系哦，有阿弥陀佛，安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现在是亲的钥匙，上辈子是他哦，你就是我们家那一只狗啊！不好意思讲啊，这讲出来了，那怪不得你经常踢我，原来我上辈子经常踢你啦，所以你最近经常咬我，就是不是这样搅来搅去的？可是。只要有稍微那个心情就转变了，而且知道原来他没有自信，关系是变的，因缘是这样动的，所以在认知世间的态度会有一大的反转。但我们现在我们一直希望在世间找到让我们顺我们的心顺我们的理的道理，但因为没有能力，所以我们的道理都只能框在自己的妄想底下，所以无法真正佛法这么说，你想相信，可是就是不是亲眼见。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要了解三世因果，你假如稍微用功几年，有个神通，你这一个学分马上会得的比别人高，对不对？因为你看到，哎，原来前后关系这样，那种因果关系马上可以很大的提升。是不是对世间的态度会一大就马上也很大的改变了？这种很多东西的事，那包括这只是神通，假如还有智慧，你就看到很多都是失色的。就像刚才我们讲的，我们赋予它很多的妄想，让很多不是真实的东西赋予它意义，以这个意义生这个意义，以这个意义生以这个意义，变成相互保证的，让它变成恍恍惚惚一个生死的妄想的王，让你找不到去比较哪个真哪是假，原来其实都是假，但因为太绵密而且很稳定的，你看这个生命，你看有没有我那么久了，几年下来，哎，为什么几十年跟着不是我，不然是你啊？你看我讲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有啊。那我为什么会讲说几十年？因为我执着时间。那为什么执着时间？因为我执着有这个法，所以我用这个法去执着时间，那反过来用这个时间证明说这个时间的受者相是我，是不是？这一层一层，如果你要是要一般世间法，先看这个完，再看那个完，先看这个完，先把这个放下，再放这个，不可能啦，你知道佛法会这样。当你试着执这个放那个的时候，这个放掉的时候，其实那一个你执这个，你执左边放右边的时候，右边能不能放？你执着左边要放右边，请问右边能不能放？不能放啊，因为一定要有右边左边才能让你执哦。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坚持由左边来否定右边的话，你必须永远保护住右边哦。因为你要必须保护住右边，你的左边才在，你执着左边才能打右边，所以打来打去都两边都在，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的知见就要建立一切法物之心，一切法皆缘起物之心，为什么一开始就建立这种观念？那这个观念一旦有，这时候我们在修的时候虽然还在执着，但这个执着和这个执着变成有一点叫方便，和一开始观念都不清楚，执这个舍那个，舍执这个舍那个，那个时候这个就一直在绕，就轮回。但如果你观念很清楚的时候，虽你不能全舍，但你在过程当中已经跟那个不知道的那个执不大一样，就不一样了，就从这里改变了啊。又以有为诸法想事，假立生老住无常，总之有表无表，得命根众同分，名生俱生，闻生一生性，和合不和合，流转定义相应，四数四地十方极数啊，这些都是心不相应现法。所以这些概念啊，当然我们现在就不想在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找字典来解释哈，这个我们之前也大约说稍微谈过了哈。也就是说现在这些法的存在基本上是什么，也是什么假安立的。假安立也就是说它没有实质，它是透过色心种种法里面互相排比烘托出来的。没有实质意义的。但没实质意义对我们来讲就产生了人文的啊，所以像我们要写一些哀怨的诗一定要啥，要有生老死啊，有这个哀怨的诗来谈老，有老死来谈这个诗，这个你看这个文字，这个文生名生俱生，这个都必须要从这里面语言认知都是从这些概念互相一直在安排。所以人我们讲说有时候站在人世间，哎呀，人家这个人文素养非常好啊，这个环境非常重视文化，那只是相对的了。你看他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啊。当我们看是以某种角度去否定说啊，人家这个以世间人啊这个比较有品位，好、啊，有品位，这个在世间角度来讲啊，这个比较有规矩是很好。但你当你同时在肯定这一边的时候，也为未来的烦恼种下基础了。就像我们世间人啊，我们要好好读书，要做乖孩子。问题，这个在世间里面是有意义的，可是，在解脱上来讲，其实又是另外一个轮回啊。所以我们经常会站在某一个好的时候，就会去否定那个坏的。啊，这个相互对待的观念，其实才是烦恼本身。包括我们来讲说，我是善，你是恶的时候，其实这个在这个时候，这个层次你叫善，你叫恶。可是，在更高一层，这种善恶之分就是恶，因为叫生灭见，这才是轮回根，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每个人在小时候被训练出来，到最后。我们一直跟你加强，这个没办法，这个是世间，因为要先从端正法肯定好、哦。比如说我对某一个人，我假设啦，你是乘愿来，你术士都在修解脱法的人，但我现在我不知道你生下来，我就给你很多世间的价值观念，不过是善的，请问会不会染污他？会哦。就好像有很多修行人本来是放下的，可是因为他从小就是乖孩子，变成他的责任感了、啊。责任感在世间里面是好，那我们家以后没有责任，我们这是一种对众生的那个、这个责任里面有一个系护心在。一般的世间的责任有一种系护心，修行人的责任那是一种使命，那是一种付出，乃至从这里降服自我的。但因为他一直在熏修那个所谓的责任的时候，我发觉有些人心虚到最后变成责任心很重，所以他即便修行也都是用挂碍心，是好人，很好的人，那就是放不下啊。在某个意义上你会觉得说啊，那些皮皮也等都靠鬼一皮崩皮啊，不过他反而放得下。那我就讲说皮的不是重点，不是，我们站在看在哪个角度， 有的人是，有的人放得下，有的人皮，那是真的是懒惰。我其实要强调的意思不是从表面看啊，有的人他其实本性是放得下，所以他对很多东西有点散漫，但其实他的散漫并不是真散漫，他的散漫是来自于他其实有另外一个个性在，向来就对世间不爱着。所以说当我们积极在追求去赚钱的时候，他可能没兴趣，你会讲、啊、你哪散漫，因为他就不是那一路的人。但有一些世间人的散漫是完全是放逸，是烦恼性的，那在外表我们看不出来，所以外表看出来我们会强一直给他说你要做好人，因为他还只是树势善根，他还没显化出来的时候，其实本质有这种特性但不知道，所以我们强加于世间善法去束缚他，结果弄得他有点混乱。所以有的人就是有这种业力差别，就是说其实他适合修行，但就因为过去有众多业缘，那一份责任感绑到等他的善根现出的时候，来不及了，放不下了，因为家大业大，没办法，有时候就后悔了。其实他有没有坏？没有，他站在世间人是一个相当负责任的，懂得付出爱心的，都不错了。问题是啊，都没帮呀。所以有的人是术士就出家人的那种，你把他让他去组成家庭会很辛苦的，因为他不适合啊。术士就是修解脱型的人啊，你把他放到进去，他会是好人，但他会不快乐，他会不快乐，因为习性背后有一个根源习性不大符合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有人一把他放到森林，放到那个哇如鱼得水，整个智慧很多东西放对地方就显化出来了。那有些人不是，有的人像我们有时候有的人说他想修行，其实他不是，他是世间的爱着还很重，所以进入修行环境里面，他依然用那种情的心情在面对环境，所以他没办法，他会用他的凡夫习性去经营，会去说到这个，他没办法得到那个。所以我其实要强调，就习性的关系，这样眼前也不一定看得到。那因为我们现在有的人对很多东西，这个意义在哪里？这个意义都是我们自己在不断的施舍，所以有的人在对很多这种施舍的东西会把它看得很重啊。所以像我们的艺术家在世间法都不错，可是如果从解脱来讲，一直在这种虚妄法上一直在造作，其实是障碍智慧的。我有一次在看的时候，现在有的人打篮球赚很多钱，对不对？他一辈子就是把这个球丢到那个篮筐，他的一生意义就在这里，丢叮叮叮叮哦进去了、啊、就很好这样啊，不然就是拿个棍子把一个球打出去，这样叫高尔夫球，一生就这样空空啊，空空一辈子这样啊，哎嗯。可是在世间里面就有意义，可是在我们解脱来讲，就是说那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做这个动作啊，那我就一辈子就抱着一个球，那把那个球丢到另外一边啊，那里有一个篮筐，咚，那就我一生就是尽量把球丢到篮子里面，你看我意思。不过他们就这样赚钱的啦，对啊，因为众生有这种重颠倒，所以他这里就产生意义。可是如果我们用更实际的讲说，难道我这一生就是一直拿着球丢篮子这样？好像这个要是我不干，可是换句话来讲，我们不干这个，我们也干别的啊。我们这一生就一直不断在赚很多的那种纸上面印着1000这个，就一直借啊，就有所谓的账号，就希望零再多一点，零再多一点，零再多一点，就这样了。啊，到最后有没有得到？啊，剩什么滴滴不这样，干哪底下的？因为你给我意义，我给你意义啊，就是你有没有钱赚？有啊，你看这一张啊，结果那些虫就这样，谁说你的？我们住好几代的，是吧？这一块地是不是你的？那是你同样妄想的才认同的、啊。现在鬼神跟那畜生，他们住他们的，他们不用钱赚就住你那里的，而且你死了，他们继续住哦。是你在这种妄想里面安立这个意义，就是用假立出来的。很多的道理就在这众多假立里面活在这种妄想里面。那 一个烦恼性很重的，就是说比如说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都是这样颠倒，那这种提起正念的机会如果少的话，我们其实无法轻易跳出我们已经习惯的分别，所以修行很难。唯有怎么样，并经常有人这样提醒他在修，他在你所见所闻都是善知识，这样才能维持你的正念。你一个人修，修没多久一睁开眼睛，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都在，而且不但你在，对方讲说真的有眼耳鼻舌身意， 对方都是这样啊，我看到你的啊，你凭什么看我眼睛呢，你色法他这样看，对，我真的被你看到了哦，你看两个烦恼人就互相心虚，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色身香味触法，没互修啊，才修完一出来就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也没人跟你提醒，你就在这样一直搅，你有多少能力能超越三界？所以想到这一点，你就知道修行的现况。也就是说，第一个，你的见要很稳，必须一开始不是琐琐碎碎的，实际上开始建立一个很清净的见，而且必须要如时间因重修持，包括念佛。我后来化解，其实以我们现在的烦恼其实是很重，正因为法门殊胜我们才有机会解脱，但我们竟然把法门殊胜到讲得像开玩笑这样。其实我们因重修无间修已经是很殊胜，只要你稍微因重修无间修就能出三界，这是因为法门的真实性，但也不是让你说随便修就能去的，因为这违反我们现前本身的烦恼习性和周边的烦恼习性给你的相互熏染的那种强大力量。所以法门其实已经很殊胜，但不是殊胜到你那个随便念就可以去的那种的，就因为没看清楚，所以很多人都悟了，很多人都悟了。我后来的话解就是说，把人按照共鸣，因为我从佛法的原理知道，我说我有没有决定，我其实很多抉择角度了啦，就是说我的内心有没有把握，或是我的烦恼在哪里。我虽然不是看得很清楚，但因为正因为了解佛法，也比较容易清楚自己本身处在什么状况，或是有没有把握，我们就比较不会一厢情愿或是鸵鸟心态了。那光这样其实就很有意思了，好，我们接着要看了。又复唯以诸色不转为带，为一假立虚空，虚空无为。所以你看，虚空跟虚空无为从哪里来？从你所假设的，你所施设的这个设法的施设性没现前的时候，你就会施设一个虚空性出来。所以虚空跟设法是相依靠的。你借着，所以说虚空是无色。好，没有设法，没有执爱性，已经显虚空。可是偏偏背后的虚空是要靠色才能显出来。就像我们那个中论，我之前也谈，就是说我们讲无为，你要不要真无为？你的无为是靠有为来的。我们要讲空，经常是建立有而来的。所以你要讲说，我观空，你观什么空？你要对空意不了解，你的观空隐藏是观有。你要先观有才能观空，所以你要舍掉一个东西，需要先把这个东西先认定好。就像我们要度众生，怎么度众生？先要把你们是众生，你们要存在，你们众生要来我这里，我才能度众生。所以人家是不是众生不知道，一定先把人家安立为众生，然后再满足你度众生的愿。先把很多东西先肯定，然后再去做你认为的东西，是不是？很多东西也是这样。所以设法有为法无为法，不了解真无为法的话，变成你的有无为法其实是靠有为，把有为无了才叫无为法。所以要成就有为无为法，一定要靠有为法，就变成这样。那要度众生的时候，要先肯定有众生才让我度，结果本来无众生，那度出很多众生来，不是吗？我们会度出很多众生的， 照理讲度造众生是无众生可度哦，结果我们现在是无众生可度，为了度众生要把很多法都当成众生啊，才能符合你度众生，所以众生能不能度不知道，那众生倒是先生了不少，就是又都是这种吊诡的东西出来。好，又唯以民啊啊，唯以民中间不转，民就心啊，中间不转为带为一，假设失色啊，假失色有无想等智灭尽等智等，就是又唯以民，我们叫民色嘛啊，那个心法不转的时候，以心法不转的时候，假名叫无想还是灭尽。对，这个也是要相依这个东西而又失色出来的，所以这个世间就是我们依我们的心一直在幻化的。所以如果我说如果这个道理你细细看，你会看到很多人生的道理，就是每个人不断的在为自己的这一生在造作，而且为未来在编排。那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有他的情境在想出他的东西，然后互相用他的幻想在跟对方沟通。那这个沟通当中有共业的，这个共业也是大家在概念上的共，其实也不完全共，但每个人啊，我们同处这一间，但其实你此处的这一间是在概念上的同一间，其实每个人感受不同。那我们就在这个共业里面就形成这个世间相，其实每个人有好多的想法也都好像沟通，可是如果用圣哲的眼光来看，每个人都在说他的分别，每个人在讲他认为的东西都没有曾经存在过。就像你会看到一个人在讲画漫画讲故事，另外一个讲故事啊，竟然两个小孩子讲的故事还能沟通啊，都是虚妄啊，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跟他的跟着一起虚妄啊，对哦，哦好苦哦，你真的很难过，就这样，哎，啊，不然你把他当真了，你会跟他一样。他在想象你就众生就在这里一直为自己的世间编排，每个人都活得好真实，有的人好哀伤，有的人好感动啊，有的人好如何如何，有的人好快乐，有的人很乐观，有的人很悲观啊，不管什么观啊，反正都是假观。就是这样，哎，世间里面还有这些规则哦，好像文化啦，还有战争啦，很多东西就在那重颠倒里面一直不断在延伸啊。所以想想，如果站在这个角度看呢，我们在众迷当中啊，也还好保持着一份觉醒，或者也跳入这种大的业力里面在喧闹喧闹。对，问。于因尘道理中，依何道理能决定知我非实有？就是因尘道理，你来看他的因果论证上，那用什么样的道理，用什么样的论证，用什么论证来证明我非实有？几个理，这种理由。好，这个里面这个观念也很有意思哦。我们这个道理，这个文字我们都看过，我们也都知道，但我们好像没有细腻到去知道那个这句话，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也知道不可得不可得，但你把这句话如果再看细一点，就知道那个里面有另外一层意思。好，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说他无我，我非实有，打不可得不可坚固。好，无我是怎么样？无我是那个我不可得不可见，那千万你不要跑出一个我可以见到无我，我都跑出一个无我还见，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是因为我不可见才反过来讲无我，你千万不要说你见到无我，有一个人他写叫做无我，就好像我不是想讲说我叫王哲，啊，我跳跳跟我是王哲，只是我的名字叫王哲啦，啊，不过我是活的啦，哦，啊，你我要见到无我，他名字叫无我，不过就是我，这是代表什么？很多人在观察的时候，他不能从缘起里面观察这个我的自信不可得，所以我说它是一个重要法则。我们证的空性并不是令得， 而是就法本身的极尽性去观察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透过缘起的角度看到法的相依性，从这个相依性看到这个法的自性不可得，这时候才说此法空，并不是取一空去空它，而是它本空。所以这个就是法的共通性。所以我们经常是怎么样，是拿空去空一个法，不是它的法本来就空，我从以智慧观察抉择它的相依缘起性里面看到，我认为那个法的法性不可得的时候，我才证此法的空性，这叫证，而不是取得空。如果有空可取，变成什么？可得可见。如果空是可得可见，那不就不是真无我意啊。所以这几句话，如果你把它看细的、看彻底的、通达了，你就会发觉，很多人认为说他见到什么，你有问题啊。那像不是有人讲即刻刊物，他说他看到光，我说我也常看啊，尤其是我拜下去稍微脑充血的时候，眼睛就会闪闪闪，我说那是脑充血会有的，不然你趴久了，所以有些宗教啊，一直甩甩甩甩，对不对？你的看个光，你别讲把影像都照出来，真的，因为你们甩看看，影像就会换出来了。啊，所以有的人说，有的那个时候当初在讲即刻开悟，说我、这样一修啊，这样看到什么东西？我说你看什么？有一个那时候有一个居士，他本来很虔诚，是个老师。后来他就那时候正心的时候，他就去接受那个即刻开悟的。哦，有一次坐我的车，他说我有看到什么东西。我说你之前有没有诵《金刚经》过？他说有啊，《金刚经》说音声求色相见的。他说：“对哦。”我说：“是啊。”我说：“是佛说的准还是他说的准？”我说：“你要见什么？你以为光很伟大？那你不是去拜萤火虫就好了？他全身都放光的、而且会飞哦。他的神足通还真的会飞哦。我们那个神足通还是用响的，你看那还飞飞飞。我们最近我们那边萤火虫很多，那你不把它当作做莲花的菩萨？”对吧，都全身放光的。我说你看都是用这样。所以你看他的见变成是，你看都是相依性的。所以我说光这几条原则其实可以让你的修行，在你如果这个观念很清楚，你在任何修行的过程都可以随时用这个观念去抉择你到底对不对。这就是消灾免难了、所以不可得，不可得故，不可见故，才知我非实有。所以千万不要在不可得不可见故里面另一个可得可见法。所以你看《般若心经》里面无智亦无得，这个里面关系到你的空见、空知见有没有对。所以我们现在空知见经常最习惯的就是把一个法看到，然后把它否定掉了，以便逼自己跑到另外一端，就是这一端是有，但我否定它，以便我进入另外一个空。所以这个空是一个空有相对，所以当你在修这个空的时候，其实是执着有的。所以我们这样断见，断见跟常见两个是兄弟的，因为它是相靠出来的啊。看云何不可得？为若内若外，若二中间，若离诸蕴都不可得，这个都是观念了。即使他讲内外两中间，这意思就是说无一处可得的意思了。你不要找内找外找两中间这三个地方没有，不过我知道他已经躲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讲内外两中间就代表一切处寻觅不可得，所以变成就是这个这样的寻觅要怎么寻觅啊？因为来讲的，你如果无止境的寻觅，因为这个就马上牵扯到法的观念了。我们有的人一直在找自信，自信，但没有要领啊。所以我之前我不是引用吗？像藏传他们在修空观的时候，他们要先肯定什么叫自信，包括我们之前也谈，自信的意义先定义出来。何谓自信？就像前面讲，不带缘的才是真实。好，这个标准有了，那我就把那个标准贴在任何我要找的东西上。这个法整个范围在哪里？ 所以你必须要对五蕴道理很清楚，也就是说你不能漫无边际的乱找，你必须要知道法的整个原则性在哪里，你在一个这个范围，在这样的范围找寻，而这个范围虽然是这个范围，其实就代表一切处，叫做尽所有性。好，你在这里找，用你的自信法则去观察，诶，怎么都只有相依性，只有相依性，遍行一切处无一法是自信在，而都是相依性，这时候才叫证空啊。是，所以他的找寻是不是因为他不可得，他是在他内外两中间，就是一切法的范围里面尽所有性观察一切法皆缘起相依性，这时候叫他证空。那如果不了解这个缘起的遍际尽所有性的道理，你变成乱找，重复找，找不彻底，所以你无法由这样的观得到这样的证，你乱找。这不是学术的问题，这其实只要有适当的教学，就让你知道就是这个范围。而这个五蕴即一切法，观五蕴空即一切法空。好，我现在就在这个五蕴法当中。那五蕴怎么看呢？抽象啊。好，我先抓我的身色心法相，我从哪个地方看到它不断的相依性？它是有要领的。嗯，它这个要领还是顺着你的妄想的。你有这样的执着，我就依你最明显的执着相现出，然后以这个来观它的相依性。是不是？所以我们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要领，我们不要说证空，只要你适当的用某种态度针对某一个东西看得越先清楚的时候，你对这个东西的爱着心会慢慢改变。假如你的态度对，就是这个东西本来是百分之百非常好，后来化解说不对呢，不稳靠，不可靠，90%，但可能有时候要小心，有副作用。好，你对它的执着力就少掉10%了。然后慢慢看到说好是好，靠条件，条件不同会是坏哦。哎，这时候对他的那种爱着心根本就改变了，而且是看条件，这个人好不好看条件，跟对人好，跟不对人就不好。换对地方是好，换不对地方就坏，就对不对？这个人感情很重，修慈悲观可以，感情很重，修不净观可以，修慈悲观不行，会懒惰的哦。因为他的情重，情可以，如果当然要看你怎么用，你怎么用。有的人因为情重可以由入慈悲观会比较快，可是如果情重让他不没有守护好，他去行慈悲利益众生，容易生爱着。这时候你又讲说，这个人换对地方修对法就有好，换不对地方会误了他。你这时候对一个人就不会那样啊。这个人的地位怎么样？地位高低自有妙处啊，放在何处就有他的好处。所以你也不会否定高地位的人跟或者低地位的，为什么？那个看地方啊。所以开始态度就开始转，因为你看到那个相依性了。所以你还没证空，可是你的态度相对一直在。那这个佛法的应用都从这里，这叫做修，这就修缘起法。好，虽然不是很透彻，但也是因为缘起法的用，让你对世间从一个单一角度转为多方角度，从单一压力转为压力疏散，是不是因为缘起啊？都有用啊。OK， 云何不可见？为如眼等时有诸处，各个别有业用可见，如是所计我别业用都不可见。就是说如果要讲设法，眼睛所看的东西必须要各个别有业用，就是说别有业用，就是说他个人图这个法，你要讲它存在必须有它独特独自的作用性，必须要我能领受看得到的。但我发觉我只能看到色受想行识的作用，但我就看不到那个离开色受想行识的独存的我的个别作用性，我找不到，到目前都没看到，所以不能证明它有，是不是？好， 就是如是所计我的别业用啊，都不可得啊。如是自相不可得故，又别业用不可见故啊，因之所计我非实有，找不到啊。那这个问题就讲，你找不到，你可能还没找彻底啊。所以我刚才讲了，我看不到啊，看不到的话，我看不到，你看不到是你的事啊，你看不到并不表示你每个地方都找遍啊。所以一定要先取得一个沟通，就像中论，你说他有，要买了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有没有离开这四身？没有哈，好，那我就破这四身就好了。那讲这里面是讲四个我，四个我跟五蕴的关系，是我跟五蕴有四个关系，中论是讲五个关系啊，其实它是互相含摄的。那讲即五蕴，离五蕴，蕴中有我，我中有蕴，我有五蕴，有五种方法。然后有没有离开这五种？没有，好，一一破，到最后我不可得，找不到。所以他会先给你一个完整的范围，你同不同意？仅此之外别无余法，同意我就破这个范围。东西会生，有几种生？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有没有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生？没有了，大概就这样了。好，那我就破这四生，破完无生。因为生被破，所有生的可能性被破，当然到最后的结局是无生。他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好，好，我们再接着看哈。问：若如是，我于内外等都不可得，亦不可见，何故出家诸外道等亦得亦见？由此因缘，爱要显示建立实有啊。那为什么有些出家外道他看到我呢？好。怎么看到他答：不得不见，但有身见及于我慢为依止故，起邪分别，起邪嫉妒，不如理，不如正理，爱要显示见立为有。就是说你所看到的是什么？由于身见跟我慢所形成的。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慢是不是很难处？我们都有慢啊，因为我们都有我。我们到现在，我不讲说我们的慢心慢到怎么样，慢到你有没有看到桌子？有啊，真的看到，真的啊，就我看到的，你看，你看，明明看错还自以为是，我看到，而且我们大家一起慢，对啊，都有桌子，误以为真，还那么坚持不舍，我看到了啊，所以做很多事情都那么笃定，因为自认为所见是正确的。是真的啊，但由身见及于我慢为意识，所以他有没有真看到？没有。所以后来我在佛法在辩证的时候就讲说，你凭什么看到？他一定会有理由的。他说我因为这样的理由来证明有我。好，那你的理由一开展出来，那我就因为这个理由化解你所有建立来证明我的理由，都还是什么找不到真实性。所以你尽可能把你的理由都拿出来啊，甚至有时候活菩萨跟他讲说，你从几种理由证明有我？我从三个。他说不对，至少要四个。他说你不是反对我的吗？怎么我说三个你还帮我多找几个理由？我说就表示说这些理由都不存在，你知道吗？厉害到就是说你从三个理由证明有我，说错了，其实一般众生是有几种理由证明有我的，但我都能帮你找出这么多理由，表示你这些理由对我来讲我都已经察觉过了，都审查过，没有。所以当对方讲三个理由，你讲四个理由，对方就没话说了。为什么？你这些理由都不存在。所以他说众生执着我执有几种，一一法皆不可得，所以无我啊。所以我才讲说修行解脱是怎么样，这里面就是隐藏的另外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常谈的，就是我们修行不是一味的回避一个问题，而是真正到修行最后是什么？ 把你认为可皈依可执着的东西拿出来面对它，就是我刚才先找出自信法的标准，以自信法去找寻一切法，化解自信不可得就放。所以他不是说这个不可得，我没有亲见他的无自信，然后用我的想法去否定他，那这个否定他不是真的放下，这只是你用一个概念去取代他而已。但本身内在的执着是不是执着，他还有有，所以那个根源的挂碍还在，因为只要你肯定他有自信的话。所以佛法到最后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你所执的，那我就问你，你执在哪里？所以佛法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说，其实他是很坦然的，我的烦恼在哪里，我的执着在哪里，我一切的分别是建立在哪个基础上。好，所以最近有人问说，他身心都一直不是很安定啊。他说他的生活一切都很好，家庭也很和乐，经济也没有问题，可是就是觉得不知道，总是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一个可以值得他安稳下来，心不安定啊。他说他包括他诵经都不是很安稳，他希望透过诵经能安稳。我说诵经不一定让你安稳，假如你不知道经典的意思，因为诵经你如果只是文字诵经不容易安稳。然后他说应该怎么办，我说你试着认清楚你的不安，就是说你先不要，因为反正你现在没什么威胁嘛，对不对？你先冷静下来去看你为什么不安。你现在只是大约知道你不安，但你不是很清楚认识你的不安。你先把你的问题先看清楚，利用机会看清楚，因为这个就是修行的开始了。看清楚以后，你从经典上的道理你就知道说如何转化，因为那个内心不安大概就是理由原因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因为就像我们以前也是为什么会想学佛，就是其实也是一种不安，而这个不安也不是生活上的困顿，其实就是找不到一个真正皈依处。那这个皈依处，世间人会找神啊，找很多东西，但那个不是究竟。所以有些很有善根的人会有这种现象出来，有些有善根的人啊，他会觉得说世间我都有很多东西，我都满足了，可是我不安。这其实往往是很有善根的，他会找到世间非我皈依处，应该有另外一个东西。啊，他如果不了解道理，只是照宗教仪式这样念经，他也不安。等到他了解道理，在诵经的时候，他就安了，那心安住了下来了，一样道理。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破除这个，就是看他，因为不可得，你认为可得的，你就针对你可得的道理去找，这个道理是不是真可依靠？如果将你所有的道理都把它荡除的时候，你这个执着心就相对放下来。就像我们早上讲，没有东西绑着你是你的执着，当你把你的观念改变的时候，你的执着自然就减少了。好，那我们早上先到此。